好，弟兄姐妹平安，都听得清楚哈。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哥林多后书。我曾经跟大家都有稍微提过，就是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就是因为他从提多的口中，他听到哥伦多教会回转，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哥伦多教会跟保罗好像关系不太好，对保罗似乎有好几方面的误会。后来，他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差派提多，带了一封信到哥伦多的教会，然后保罗就在腓立比一个城市，可能是在腓立比附近啊，在那里碰到提多，从提多的口中听到这个哥伦多教会已经回转，已经完全改变他们对保罗的误会，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哥伦多后书。但是从第一章，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你会发觉呢，保罗一直都在回应，只是在讲到哥林多教会那些批评他的人。那些批评他的人批评他什么呢？就是觉得呢，这个保罗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使徒，但是呢他到处侍奉却到处都碰到困难，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就特别用这方面呢来攻击保罗。保罗好像一直在从第一章就回应他们这个问题，不过保罗的回应不是攻击，不是反攻他们，保罗只是透过他们的批评跟他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比如哥伦多教会有人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刚才我也提过因为他怎么会信主以后他那么热心到处传道，怎么会遇上那么多困难的。一般的看法就是，如果是神特别祝福的话呢，不会遇上那么多困难。这个保罗到处都遇上困难，到处都遇上患难，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保罗是真的使徒吗？保罗的回应呢，他不单承认这个是事实，对，我到处都遇上困难，不过呢，保罗告诉他们，遇上困难跟神的祝福不一定是矛盾的，不一定是有冲突的。因为在患难的当中，信徒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很多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信徒的一个经验，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呢，我们很少很少会想到，哎，我要好好的亲近神，好像觉得我既然认识神，神祝福我，让我万事顺利，好像是很应该的。所以我们在顺意的环境里面，很少很少特别觉得有一个需要来好好的亲近神。但是当我们遇上困难，我们特别会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非常真诚。我们知道在困难的当中，让我们更有一个迫切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结果就是因为困难让我们跟神有更多有更好的交往。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在患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更多亲近神，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安慰。也因此呢， 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更超然的、更真实的一个关系。神不再只是好像我跟神，神就要赐福给我啊，好像神就是一个英文就是一个 cashing machine 啊，你需要你就按一下啊，他就给你啊。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的，神如果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是一个很真实的、很深入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建立这样的关系？往往就是在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懂得也觉得有这个必要来到神的面前，神安慰我们，结果我们跟神就建立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超然的一个关系。这个只是一方面，而且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说，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就可以拿着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经历困难的人。一个从来没有病过的人一定不懂得安慰那些患病的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患病，我们知道患病，特别是患重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着急，多么的恐惧。那我们知道神有些时候特别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在一方面在神那里得到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懂得拿着这个安慰去安慰在我们附近我们所遇上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啊、家人，我们懂得怎么样安慰他们。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跟人也建立一个更深层的一种关系，不是那么表面的，见到面的时候嗨好吗还不错，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教训你知道吗？对哥伦多教会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真理。保罗就是透过他自己所遇上的困难甚至是患难，来让哥伦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方面听到这个重要的真理，而且也帮助他们能够可以在未来的日子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再只是埋怨，乃至知道在困难的当中里面可能藏着是非常大的一个恩惠。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章，保罗就跟他们提到一个所谓见信的这个问题啊。在一开始保罗第一节第二节一再讲到这个见信。在保罗时代呢，因为这个交通工具没有现今那么发达哈，一般人都不容易像现代人那么可以到处旅行往来流动等等，所以呢在任何的社群的当中，如果有陌生人出现的话呢，他们都会要求，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他说，哎，我是从哪里来的，那他们跟着就问你有没有见信。这个见信就是介绍这个人的背景，也提到哎，这个人为什么会在他们的当中出现。所以如果这个人能够提供见信呢，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社群的接纳。但是呢在哥伦多的信徒的当中，有一部分的信徒对保罗他们一直都有一些意见，他们听到这个 这个保罗他怎么样信主，然后有到处侍奉，他们听到关于保罗的事情，他们也可能也读过保罗所写的书信，甚至也可能在保罗有一两次探访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也见过保罗，所以他们也在问这个保罗他有见信吗？保罗的回答，没有，没有。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到哥林多城所建立的，所以保罗是创建了这个教会，那他当然不需要什么见证，他就是这个创办人。所以有人如果问你有没有见证，大概是对保罗有一点冒犯，不过保罗没有特别针对问这个问题的人。保罗反倒呢，他用这个见信这个话题又跟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保罗说，我没有什么见信。然后保罗怎么说？你们，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保罗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奇怪？难道他忘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吗？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他们不光只是充满问题，而且充满的都是严重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啊，他们这个教会竟然容忍淫乱的事情，就是有人跟他的继母搞关系，还有交易的问题，这个他们怎么样混乱圣餐。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读到保罗特别讲到关于圣餐这件事情，他们也怀疑基督的复活，非常严重。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就看到保罗非常详细的跟他们讲到关于基督的复活，他们还有这个和谐合一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怎么样分党分派，这个是属保罗的，那个是属亚波罗的，这样的教会竟然可以拿来作为保罗的见信吗？不会吧。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事实上呢，见信最重要的不是在乎怎么样描述这个持信的人他的品格是多好多好，不是，乃是在乎写信的人，写这封见信的人跟拿着这封信的人他们两方面的关系。假如你看到一封见信，把拿信的人写得多好，但是在末尾就加上一两句说，嘿，我们所讲的都是听来的，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如果那个人所拿的见信是这样的话呢，整封见信都没有关，都没有意思，是不是？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他的见信，那就是要表明他跟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非常深入非常亲切的一种关系。保罗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就算 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样不像样，他们那么多的问题，保罗仍然信任他们，仍然以他们为见信。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确实有一个很深切的关系，他确实非常爱这个教会，尽管这个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曾经让保罗很失望，但是保罗没有放弃这个教会，就像浪子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那他那个不长进流浪在外的儿子一样，保罗一直都是拥抱着这个教会，甚至他愿意以这个教会作为他的见信。他甚至说这封见信，你看第二节，是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保罗对教会的感情，你看，对教会的情怀，可以使我们很多人感觉到惭愧，是不是？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把教会看为心腹，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跟我们教会跟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群体，就有点像新郎跟新娘，新郎跟新娘是夫妻关系里面最亲密的这个阶段，以后不晓得，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新郎跟新妇这是他们的关系最亲密的最完美的一段时间。那保罗以哥林多教会为他的见信，这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委托给这个教会，他愿意与这个教会共荣怎么讲荣辱就是共浮沉。所以我们有多少人是以同样的情怀来看待我们的教会？但是保罗还在提到另一项这个见信的特点，这个见信不是介绍保罗，这个见信是介绍耶稣基督。在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吧？很清楚，在这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而且是借着我们受成的，也就是说你们是让人认识基督的见信，是借着我们的侍奉所写成的。那也就是说这封见信的内容不是讲保罗，也不是让人认识保罗，乃是认识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教会里面最被人忽略的一个真理。我们想想我们所认识的教会有大的教会也有小的教会，当你想到某一间教会的时候，你会想到基督吗？还是你想到的这是带领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那人数如果越多，越大的教会，越成功的教会，我们的注意力就越放在牧师传道的身上，是不是？所以当你跟我讲某某教会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哎，那个教会的传道人。结果很多教会 他们就只是传道人的间隙。很多人决定去某一间教会，往往是因为某某传道人。如果情况是这样，教会就成为传道人的间隙，是不是？而不是基督的间隙。人来到教会，很多时候我知道是因为某某传道人，人留下来还是离开，也是因为传道人。所以如果是这样，这个教会就只能是传道牧师的间隙，不是基督的间隙。难怪很多信徒他去教会多年，仍然不能够准确的深入的认识基督。去教会多年，仍然属灵生命很幼稚，没有长进。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去教会就是只是因为传道人，而不是基督。而这个教会也不是基督的间隙。所以保罗在第三节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间隙。我们可能要问了啊，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可以成为基督的间隙吗？这样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可以成为成为一个让人认识基督的一个教会吗？确实哥林多教会一点也都不完美，但是基督仍然以哥林多教会为他的坚信，是神的话清楚这样讲的。所以也就是说，神没有放弃，就算好像哥林多这样的一间教会，神都没有放弃。不但没有放弃他们，而且还交托他们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还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份职事，就是成为基督的间隙，让其他人借着更多教会同样可以认识基督。那如果哥林多教会一些难不多问题的教会明显是基督的信，那么我们可以说，世上所有敬拜基督的教会，所有读信圣经真理的教会，都应该是基督的坚信。就像保罗所说，是世人所认识所诵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教会尽管我们一直都以为是一群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教会原来也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世人看的一封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任何一封信都应该有对象，是吗？没有人写一封信是写给自己看的，如果是写给自己看，不是信，这个只能够是日记。很可是呢，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就有一点像写给自己看的信。你看，很多时候教会的对象都是信徒，教会的活动，绝大部分的活动都是为信徒而设计的。那是不是跟教会作为坚信，作为基督的坚信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如果是这样，教会的这一封信是写给自己看的，那么这封信就好像没有存在的意义。就好像刚才我说，我们没有人会写一封信给自己看的。不过呢，无论怎么讲，教会在过去2000年 明显是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教会已经遍布世界各处，在北美，在亚洲，在非洲，在宗教自由的地区，在极权统治的国家都有教会。有些教会可能是秘密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绝对非常公开的。而且无论是秘密或者是公开，都非常欢迎其他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教会。所以呢，这个世界的人还是很容易接触教会，世界的人还是很容易诵读这一封坚信的。问题只是他们所读的是一封怎样的信，他们所读的是怎样的内容。当世人在诵读这封信的时候，真的可以让他们认识并且归向基督吗？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信心。不过呢，当我们读第四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保罗还跟我们一样有一点保留，因为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哎，教会成为一封坚信，我不是完全有这样的信心，不过呢，只是因为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第五节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还是出于神。好像他在第四第五节特别要让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说实在的，像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啊。我们说任何的教会都没有什么怎么样的后台啊，也不见得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出色的人或者是人才，那资源当然也不会多。加上差不多所有的教会都有或大或少的问题，所以教会真的可以承担这份荣耀的职事，成为基督的箭心，帮助人认识基督吗？真的可以吗？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所读的经文，看一下保罗有没有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第一到第三节，刚才对，我们回到这个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跟哥伦多教会谈到这个尽信。我刚才也说，自然是信，那就是写出来的，是不是？但是呢，从第三到第十六节，我没有这个篇幅把它都打出来，你在圣经里面，从哥伦多后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十六节一大段的经文，保罗呢好像忽然间转移了，跟他们谈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所谈的就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领受律法这件事情。领受律法，这个律法跟一封信也是很像，是不是？一封信是写出来的，律法尽管是保罗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所领受的律法也是写出来的，一封是箭信，一个就是律法。 那本来两方面目的都是帮助人认识神，律法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行事为人，见心啊，也是让人知道怎么样认识神，两方面都差不多，但是两方面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律法是叫人死亡，另外一个呢，你看第六节的时候呢，可能希望大家都看得到，第六这个一个律法叫人死，第六节另外一个是叫人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两方面是生和死的分别。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呢？那就是律法是字句，经义在这里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字是讲清楚，敬意呢，这是圣灵，所以律法跟圣灵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律法呢，就是在乎人的努力，你怎么遵守律法，但是在律法面前，人的努力毫无果效，人根本无法按照神的心意遵守律法，所以人要面对律法的审判，结果就是死亡。但是在神拯救人类的计划的当中，神为人类预备了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圣灵，人接受圣灵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人就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生命自然的流露。这个很简单啊，你如果抓了一只猴子，你可以叫它很多事情，但是你无论怎么叫它，它还是猴子。我看到在有一次去一个动物园，一个猴子它懂得怎么样画画，非常奇妙，但是就是因为管理的人就是逼着它要这样，它做完以后它就可以吃一些它喜欢吃的东西，但是你不管它，它就不会画的。但是人当然我们也需要叫它，但是人如果要做一些艺术方面的事情，是他人生命自然的流露。猴子怎么样能够可以很自然的画画呢？他成为人，如果他变得拿到人的生命，他就有人生命的流露，是自然的流露。现在问题一样，我们靠遵行律法当然不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罪的本性，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结果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拯救的一个方法。这个新的拯救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这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自然有生命的一个流露。所以在这方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但是怎么样得到神的灵呢？只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清楚地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就是一封坚信，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诵读我们这封坚信。事实上这封坚信绝对不需要在乎我们把教会弄得多好，多宏伟，多好看等等，乃是在乎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灵在内面的信徒有没有属灵生命的流露，这个才是这个世界当他们诵读教会的坚信的时候他们很希望可以读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在乎我们在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来敬拜或者是来聚会，也不需要太在乎我们有多少人，也当然也不需要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等等，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神的灵，当我们都有神的灵，我们就有这个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就有这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他们不是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都听过，但是他们需要的是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怎么样在人的身上来显露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要我们来传福音。我常常觉得如果天使来传福音比我们更有效，他显一两个神迹啊，全世界大概都会相信，但是这个不是神所要求的，因为显一两个神迹人根本看不到什么生命，神要人看到的是生命的流露。就像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见信，见信是讲到基督，不是关于基督的消息，乃是关于基督的生命。见信不是给人家知道，乃是让人家可以读到，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所以求主今天透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提醒，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神所看重的一封坚信，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世界尽管好像我们在物质方面在很多方面都很充足，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生命的流露。主啊，这个世界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这个生命的表现。求主借着我们认识基督的信徒，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让人知道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求主的灵继续在这个时代来工作，也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梁牧师的讲道。